然后无形中他就把这个讯息传给了他的女儿。然后我大姑姑就说，他这几十年人生一直在跟他内心的那个你身为女人就比较劣等的生物这个东西在打架，就是他不断不断受我奶奶传给他的这个信念的侵蚀。有时候一个讯息就让人一辈子陷入某种程度的烦恼，那当然还有更多更多信念结构。当然我们说我随随便便汪用今天的那个什么吸引力法则之类的书在讲什么奥秘，你相信正面事情就会有正面事发生，相信负面事就会有负面事件发生，我觉得这太粗糙。因为每一个人的信念的排列组合的花样太多了，所以这个除非是你每一个个人哈。我要讲的是说，我这个课程其实没有办法帮到同学整理你自己的信念，因为我不可能在课堂上讲句什么话大家都恍然大悟，不可能。因为信念这个东西是非常个人的，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排列组合，所以我说我只能够刚说莹莹被他爸爸催眠了没有推理能力的这个例子来告诉各位，就是说其实哦，我们的信念不是埋藏的那么深的，如果你先相信我们是有可能看到是什么造成我们这个回圈的话，其实通常就看得到，并不必讲到心理学里面讲到的 conscious 潜意识这个东西，不必讲到这个东西没有那么黑暗。它之所以会黑暗，是因为你以为它有那么黑暗，那当我们能够反省的时候，其实这种排列组合哦太多太多。因为我如果你要说整理这个信念结构的话，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要处理的不能在课堂讲。因为你知道，比如说像那种做心理咨商的出版社，比如说张老师出版社，对不对？他通常处理一个信念结构就可以出一本书哦，就一本书只处理一个信念结构。比如说他有出过一本书是讲什么叫做救世主情节，那就要出一本书了。救世主情节那本书他在解释在很多人生中实际的例子，在讲说救世主情节是两个信念在咬着尾巴在互相追。他说有一个信念是我是比别人不值得的，然后另外一个信念是我是比别人优秀的。那你们看这两个信念是矛盾的，对不对？我比较优秀，可是我比较不值得被爱。可是当一个人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同时有这两种信念的时候，他遇到他身边的人，遇到任何困难，他这两个信念互相摇起尾巴就不得了了。因为他会觉得我是比较优秀的，所以我就应该帮助你，对不对？但我是比较不值得的，所以同样的时间我不能拿爱自己的拿来爱你。然后就变成不可自止的去不断帮助别人，然后把自己弄到整个人都虚掉，这个叫救世主情节。那张老师出版社光是讲这个东西就要花掉一本书，那还有更多更多其他的信念结构。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呢也有可能会面临到有点好笑的信念结构的催眠。就像从前的世代哦，可能不见得觉得 sex 这件事情是好的东西，但是现在的有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哦，就好像认为这一个人有性生活有性能力是健康的象征，对不对？就是现在有一个世代的年轻人是这样子，因为他在性里面可以感觉到某种活力呀，他也相信这个信念。可是呢，同样这个年轻人呢，他也会被这个社会上的催眠指令什么老了，会痴呆什么老了，会骨质疏松什么老了，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多的那种叫你吃保养食品的广告催眠的，觉得说人越老是越不健康的。那性是健康的，老是不健康的，这两个催眠指令成为信念在一个人里面的话，这个人会怎么样？他会年纪越大性功能就越差，就是这是一个自我催眠，一个很容易达成的自我催眠。那当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心里面所拥有的信念，因为我现在是要接着上节课讲的喜怒哀乐绿碳变质，就是首先当你一直维持一个很顽强的不愿意改变的信念结构，就是你的我执就是你的那个自以为的这个 ego 这个东西拼命的在保护自己的时候，那首先你必须要了解到你的种种的情绪很可能是你所保有的这个硬邦邦的我执造出来的。就是不晓得现在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好喜欢把自己的情绪的责任推卸给别人对不对？就说什么你这样对我害我好伤心，这是你的错，对不对？他就是好喜欢推卸责任。可是 实际上来讲，我觉得人的情绪是一个让我们检查自己信念结构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压抑情绪，而是一旦出现了某种情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觉悟，就是说这个情绪是我们自己里面有一个制造这个情绪的系统，或者说
program
存在，这样一个认知是要有的。那尤其是这样的认知啊，如果你没有向自己里面去看呢，去搞清楚的话，其实我们人常会遇到一个很可怜的现象，就是人生里面同一种悲剧不断的重演。就是我现在姑且讲一个某某人哈，因为这样我把这个话题带到别人身上其实是超没道德的，但是呢实在是想举例子，又觉得这个我的学弟哦，他身上的故事内容实际上是太明显了。就是说我有一个学弟，他好像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哦，就是特别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呢，那是我高中的学弟哦，我的学弟陈助教的学长这样子。然后这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呢，他就会惊艳到他的人生呢，就是不断的在重复重演一个戏码，就是他身边的人劈腿。有时候说劈腿不是说是小三的错误，不是。我跟你讲，当你看到这个人别劈了五次的时候，你会说是他的错，就是那个。而且最妙的是，凡是跟他在一起的劈腿的人，没有人觉得有罪恶感，劈得很开心。